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2024年6月1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中东为Pekanbaru巴东的班基南邦加兰收费公路揭幕；第二，赴中东希望扩大印尼早建设的快速通道的服务；第三，Prabowo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再次发言。第四，贸易部长说印尼与欧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今年四月之前完成。第五，印尼贸易部长的目标是2022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交易额达到150亿美元。第六，美国宇航局和波音公司准备向太空发射载人新时刻奇人物。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1月31号在辽宁省为Pekanbaru巴东Bangkinang Pangkalan 收费公路的 Bangkinang 第13 Koto Kampar 路段筑的机动预设，这收费公路的全长24.7公里。Joko Widodo 总统在加达中东秘书处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的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很高兴收费公路现在可以使用。中东建议省长县长和市长将以简政的收费公路连接到农业、种植园和旅游业等生产的领域，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人员和货物的更快流动，使印尼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阿明希望来年能够将造建者的快速通道服务扩展到印度尼西亚的更多机场。印度安达拉东讯社周五报道，马鲁阿明副总统在视察中加瓦申布拉里县阿迪苏马尔摩机场的快速通道服务后表达了这一点。副总统赞赏萨多阿拉伯政府给予印度尼西亚的特惠待遇。此外，副总统还强调了快速通道设施的优势，该设施可以是造建者在印度尼西亚快速进行检查的过程，从而减少造建者抵达萨多阿拉伯这的是东江会一大师疲劳。 同时针对印尼人民等待召见世界国奖的问题。傅中东表示，印尼政府继续将设向萨多拉伯政府要求增加召见人数。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苏比安多于周六6月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别对话会议上再次发展的讲话。印度尼西亚国防部总秘书处公共关系局局长 Edwin Adrian Sumanta 印尼国家金尊奖的周五在加达接着说，普拉博沃出席国际论坛，表明了印度尼西亚在战役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发展的积极作用。Edwin Adrian Sumanta 表示，格里拉对话会议为各国领导人和国防部门利益所官方的提供了讨论遵守战备和安全问题的机会。第21届格罗里拉对话系列活动将于2024年5月31号至6月2号举行。多位国防部长将出席论坛，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吉奥斯汀30和中国国防部长东军桑讲。印尼贸易部长表示，印尼与澳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今年十月之前完成。印尼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印尼与澳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将在2024年10月20号之前，即新政府任期之前完成。Zulkifli Hassan 周在加达表示，希望在6月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印尼政府将继续全力推进接包项目如期完成。印尼澳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旨在开放印度尼西亚和澳门之间的贸易，通过增加实际国内生产的种植，两者都将在经济上受力。与此同时，经济动作部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副主任 Edi Priyobambudi 表示，印尼和澳门在第18轮印尼澳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就21项议题中的11项达成一致。印尼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san 乐观地认为，将2024年10月9号至12号举行的第39届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的交易额将达到150亿美元。Zulkifli Hassan 周在加大贸易部办公室举行的印尼贸易博览会其中一时上表示，之前的目标是100亿美元2022年，但是目标将继续增加至110亿美元2023年。在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期间，贸易部成功实现了305亿美元，约合473万亿印尼盾的距离。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110亿美元的一定目标。Zulkifli Hassan 部长表示，今年达成的有交易11项成就，他相信2024年的优惠战胜更大的潜力。贸易部还将今年的目标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占管者人数达到3万人，战争上达到1000家。Zulkifli Hassan 部长希望2024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能够成为鼓励经济更好增长的动力。美国宇航局和波音公司准备向太空发射载人星几个机任务。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波音社计划以 周六月一号向国际空间站发射首次载人飞船 Starliner 飞船，接着是飞将把美国宇航局宇航员 Budge Wilmore 和 Sunny Williams 带到国际空间站，作为美国宇航局商业载人计划的一部分，这对宇航员将成为首笔乘坐波音 Starliner 与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两人。继美国宇航局从周三5月29号在美国宇航局佛罗里达州 Kennedy 航天中心执行的飞行，这是准备尽管审查中，美国宇航局波音公司和联合发射联盟的领导层见证了发射准备的情况，包括稳的飞行的所有系统试射和团队测试。Starliner 航天器将是拥有联合发射联盟阴影的 Atlas 5火箭中佛罗里达州甘纳维拉的角太空部队集体的发射。美国宇航局表示，宇航员将在轨道试验室待大约的一周，然后返回地球。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各地的消息。第一消息来自南邦西海岸区，周二，本月28日，青年萨拉乌朗。周二5月28日，青年和第一部长 Dito Aryo Tejo 在南邦西海岸区丹中 设地亚海滩为2024年世界冲浪联盟 GREPRO 节目。李斗部长在讲话中提到政府计划在南邦建设冲浪培训中心，以吸引来自南邦地区的冲浪者，原因是冲浪运动本身现在已经被列为奥运会的一个分支，今年和第一步本身将为印度尼西亚世界冲浪联盟提供支持。据尼多阿里奥德久部长介绍，在格鲁伊举行的世界冲浪联盟系列赛将以巴厘岛、龙母岛等其他省份和其他地区进行系列赛。据了解，这项国际冲浪比赛每年都越来越受到国外职业运动员的青睐。2022年，该赛事有2亿儿民参与者参加，2023年有259名参与者参加，2024年有多达265名运动员参加。2024GREPRO 的世界冲浪联盟于2024年5月28日至6月1日在丹绒斯蒂亚海滩举行，共有来自20个国家的265名冲浪参与者参加。下一个消息来自北加里曼丹穆鲁安县。穆鲁安及政府与全球历史增长研究所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加拿大团队周一对凯恩和三角洲的移民生活和红树林生态系统进行了调查，以落实可持续历史发展合作协议。在注意发展规划负责人的陪同下，全球历史增长研究所和加拿大全球事务团队掌管了凯恩三角洲红树林地区。该地区是保护计划的目标，位于斯卡达分区的俩古村机构、穆鲁安环境服务处、北加里曼丹省林业局和达拉干森林管理单位的负责人。他们对沿海地区和红树林的管理、保护和利用进行了调查，并讨论了未来的障碍和机遇。这次访问的主要重点之一是了解实际对红树林的依赖。全球历史增长研究所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加拿大团队与里亚古村的资格移民进行了讨论，以收集这些信息。全球历史增长研究所和加拿大全球事务团队将让社会各界和当地政府参与实施红树林保护计划。他们还将重点关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实际赋权，以及维护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红树林景观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或气候智能型，升级全球历史增长研究所印度尼西亚项目在布隆安规划了四个主意。基里亚古村、塞加达克布吉和萨林巴图。听众朋友，最后的消息来自马鲁古安汶。马鲁古省政府正在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努力提高该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在安汶马鲁古代理省长萨德里表示，周四他的政党与澳大利亚政府一起开展了第三阶段转型计划的社会化工作，旨在提高儿童在识字、算术和性格等领域的学习兴趣，通过在马鲁古省建立教育生态系统，在同一地点 第三阶段创新项目主任 Mark Hayward 表示，他希望共同努力提高该省儿童的学习成果。他还强调，作为邻国，澳大利亚政府也致力意为提高印度尼西亚的人力资源质量做出贡献。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世界标准时间0:00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7.50千赫调整至17.55千赫，而33.25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ylisteners@gmail.com、foy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我从1945年6月1日班加希拉生日那天发生的事件开始历史的这一天。班加希拉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基础。班加希拉的最初概念是苏加诺在1945年6月1日独立筹备工作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引用camq.go.id 这篇演讲最主是苏加诺以鼓掌方式发表的，没有标题。班加希拉的诞生，一次是由前独立准备工作调查机构主席 Rajiman Widyaningrat 在该书的前言中撰写的，其中包含一段演讲。苏加诺在讲话中表达了他对印度尼西亚独立国家班加希拉的居住的思考和构想。班加的意思是无，而希拉的意思是原词或原词。当时孟加诺提出了印尼国家的五项基本原词，基底以原词民主性，第二原词国际主义或人道，第三原子民族，第四原子社会正义，第五原子社会正义，信仰一位全能的上帝。2016年6月1日 Joko Widodo 总统宣布班加希拉生日为国定假日。规定中，即是1.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 自1950年起，每年6月1日庆祝国际儿童节。国际儿童节的设立是1919年11月4日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民族妇女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决定的。起念国际儿童节，旨在保护儿童权利，消除童工，并保障受教育机会。一些国家在6月1日庆祝国际儿童节，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听众朋友，我结束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以2019年6月1日发生的事，即Año Nuevo，以2004年10月20日。这2014年10月20日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第一夫人。Año Nuevo是印度尼西亚第6任总统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的祭祀。此前，移民娟名 Christina Herawati 的女行自2019年2月上旬以来被告知患有血癌，她正在新加坡接受强化治疗。2019年6月2日，印尼的一夫人 Ani Yudhoyono 的遗体被安葬在雅加达南部的卡里巴达英雄公墓。听众朋友，今天的加里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iapa namanya? Oh, ingin ku tanya. Siapa sangka tetap ku disapa? Semua terpana lihat senyumnya. Hening aku sesaat terpaku. Haruskah ku menyapa dirimu? Habis waktu baru cintaku.
Kamu tak seharusnya jadi batu-batu yang tersihir melihat diriku.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贸易部长目标2024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交易额高达15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于5月31日在雅加达贸易部办公室启动了第39届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2024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年10月9日至12日在班丹丹格朗印度尼西亚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乐观地认为，第39届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的交易额将能够达到150亿美元。朱格菲哈桑表示，在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期间，贸易部成功实现了305亿美元，相当于473万亿印尼盾的交易额。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预定的140亿美元的目标。他相信2024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战胜更大的潜力。贸易部还将今年的参观者数量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0人和1000家参展商。Zulkifli 希望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可以成为鼓励更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他其实说，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还将促进有关全球贸易政策的国际研讨会。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还将提供与各种贸易政策信息和全球十张70相关的商业配对的机会、商业咨询、国际研讨会。与此同时，国家出口发展局局长迪迪苏莫迪表示，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的主题是与印度尼西亚最好的建立亲密关系，将在食品和饮料产品以及农业、制造业产品和家庭设备以及时尚和服务三个区域展示印度尼西亚的各种产品。迪迪苏莫迪希望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能够成为加强印尼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盛会。2023年的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是加强与伙伴国家合作的一种手段，也是印度尼西亚商业产业值渗透出口市场的快速步骤。贸易部还邀请友好国家的企业界人士参加2024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5月29日，贸易部副部长 Jerry Samboaga 邀请中国企业界人士参加第39届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因素安达拉通信社报道， Jerry Samboaga 透露，中国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也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供应商。印度尼西亚股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etap ku nikmati indahnya.
sendiri tanpa kekasih. Walaupun ku sendiri,
Indonesia.
Indonesia 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世界标准时间零点七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4950赫调整至49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中爪哇省吉巴拉卡尔蒂尼海滩，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中爪哇省吉巴拉卡尔蒂尼海滩。Kartini 海滩是唯一中爪哇吉巴拉布鲁尊的海滩旅游景点。该海滩位于吉巴拉市政办公室凉亭以西 2.5 公里处。这片 3.5 公顷的地区是一个战略主义，因为它也是通往卡里孟加瓦国家海洋公园旅游景点的海上交通路线。据当地人说，卡尔蒂尼这个名字来自荷兰殖民主义主席，当时吉巴拉有一位名叫索索卡尔多诺的摄政王统治，他的一个女儿名叫卡尔蒂尼。卡尔蒂尼是一位为印度尼西亚妇女解放而奋斗的民族英雄。根据这段历史，当地政府决定将这个旅游地点命名为卡尔蒂尼海滩。卡尔蒂尼海滩有很多景点，比如这个旅游目的地，每个角落都非常适合在 Instagram 上拍照，让游客想要永垂不朽的海滩之谜。在这里，游客还可以坐在凉亭里，一边呼吸海风带来的新鲜空气，一边享用美食和饮料。在卡尔蒂尼海滩，游客还可以欣赏迷人的日出和日落美景。对那些想与朋友共度夜晚的人，您还可以在海滩上搭帐篷。 Kartini 海滩，还有海龟海洋公园，这是这个海滩上最受欢迎的。游客可以探索并找到有关印度尼西亚水下栖息地的各种信息。除了拍照有趣的巨型海龟雕像外，两层楼的海龟海洋公园也可以成为孩子们了解海底各种栖息的交易设施。听众朋友， Jepara 的 Kartini 海滩距离 Jepara 市中心约十分钟路程，每天都可以免费参观，甚至周五也可以免费参观。游览 Kartini 海滩的最佳时间是早上和晚上。听众们，今天的印尼广播电台就到这为止了。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和同一频率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四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五言六四节目里，我将给您谈到印度尼西亚初中学生夺得第21届广西青少年七级人大赛的冠军。印度尼西亚西加瓦省茂武县 Jonggol 的伊斯兰发展网络初中学的四名学生，在5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广西来宾举行的第21届广西青少年七级人大赛中获得了最佳的表现奖。他们是 Aurel Gania Ramadhani、 Furqan Abdul AzizRaihan Kenzi Afando 和 Muhammad Jiajan Fahim。 第21届广西青少年七级人大赛由广西青少年七级人大赛主办，共有4000名参赛者参加，其中1000名来自中国，3000名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等东南亚国家的。陪同老师 Fethi Paramida 表示，广西青少年七级人大赛除了磨练学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能以外，还鼓励学生在国际赛事中展示自己的才华，磨练英语语言能力，提供非凡的体验感。在本次比赛中，捕捉信息技术机器人世界的孩子们比拼机器人七组技能，一场机器人争路赛，一张承载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大赛。 Fethi Paramida 表示，中国伊斯兰发展网络的学生接受了3年的技能培训，包括开发游戏创建网络、创建网络、建造机器人、编辑视频、设计和创建应用程序，作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Fethi Paramida 表示，如果上帝愿意，中国伊斯兰发展网络学生即使在初中还相对年轻，也将能够掌握信息技术世界的科学知识。这项技能是对记忆固然经能力的补充，这是今世和来世成功的关键，这是今世和来成事的和来世成功的关键。五言六四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0赫和本台的网站f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 Pelangi 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最近要介绍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广中科技，科名是 Remaja Pancasila。和班加西拉今年对是由 Orchestra Grand Chromatic 乐队演唱的。Chromatic 是一个青年 Grand Chromatic 团体，其成员是东爪哇、马朗县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Chromatic 于2019年组成的，但是自从2017年以来 ，Chromatic 人员一直积极致力以开发和保存 Grand Chromatic 音乐。Remaja Pancasila是由布迪曼比吉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包含了对年轻一代的信息，积极以班加西拉价值观的人类作为父母的规定的救母亲。听众朋友，班加西拉本身是国家基金会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生活哲学，诞生于1995年六月一号，参考 Dokuritsu Junbi Chosakai 和印度尼西亚独立周边工作调查机构会议的时刻，旨在制定基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包含五项相铁路或五项工资来自公正、繁荣和繁荣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由记者丁炳为之服务。规定中介绍来正规收听 Orchestra Grand Chromatic 乐队演唱的 Remaja Pancasila Grand Chromatic， 请各位欣赏。
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克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德来托于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